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21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连这几集哦，讲师真的带领我们进去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面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博大在哪里，精深在哪里？现在知道说的确有一些观念跟西洋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因为如此的深邃，才会孕育出我们这么深厚的一个中华文化的底蕴哦。所以要请讲师，你是不是趁着今天呢，再继续为我们举几个《道德经》的例子来为我们做说明呢？
好的，这个所谓博大精深啊，就是他举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它包含的影响更宽广啊，然后它更正确，
是，
然后更细微，
是。
所以才叫做博大精深嘛，
宽广正确又细微。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刻意要跟西洋不一样，而是中华文化里面有很多至精至美的东西已经更对了，更细腻，更精美，
是、
哦、所包含的范围呢更宽广、啊、所以呢才叫做博大精深嘛、哦、
是。
那上次呢我举这个道德经里面呢也有好几个句子的例子啊，那今天呢我在随便举几句《道德经》里面的话、哦、然后呢再来让我们了解了解呢到底为什么中华文化它有它独特的地方、哦、
是。
那在《道德经》的第二章啊，它有这么一段话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哦、这个是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就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说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众人所认定的美，然后呢我就去照做那个美、啊、有一点类似西施捧心啊、
哦、
东施效颦 啊
是，
就是这个西施啊很美嘛，然后她有点心脏病然后心痛的时候她就捧着心，然后那个憔悴的样子就更美嘛、啊、
是，
然后大家就更心疼嘛，结果那个东施呢也没有那个气质啊，他也没有心脏病，心也不疼，他就动不动就捧着心、啊、就要学这个西施，就是大家吐了一地、啊、就说哦，这个怎么气质差这么多，这就很造作了，
是、
啊、它不是真正的美嘛、哦、那类似像这样日常生活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很多的啦，比如说我们常常说韩国人、啊、他们的美容的技术是世界一流啦，然后这个韩星呢上了这个电视，可我们会有点困难，就是认不出谁是谁，
是、
啊、是为什么呢？因为最美的眼睛就是差不多他们已经认定就是长这样，最美的鼻子就是长那样、啊、所以他的美容的时候就往那个方向前进，
是，
所以你就发现哇，这个韩国的什么什么少女啊，那么多人真的还是认不太出来，
认不太出来，
就皆知这样是美，我们就照做那样是美，到最后呢就失去了我们这个自然，好、哦啊、甚至还有很多这个美容美到疯狂的啊、哦，对，一辈子都在美容，
是，
那这不就是浪费了他的金钱，浪费了他的精力，浪费了他的健康，好，本来好好的事情呢就硬要往一个极端的方向去前进，不是很可惜嘛，对不对？
讲师，他如果他自己觉得不是浪费，他觉得他自己变成美人的那个行列里头，他觉得很值得，
对，他觉得我这样子人家吸引别人的眼光我很开心，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价值就是在吸引别人的眼光，
是，
那如果你的价值只是设定在吸引别人的眼光，那凡可以吸引别人眼光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干的，那就把人给弄得肤浅了，
对，
那有一些事情是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
对不对？
对，
对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即使别人的眼光是不屑的，我们还是得要忍饥甘露继续往前进才对，
是，
那显然像这样的这种观念已经被潜移默化成、只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人类越来越往肤浅的方向去前进，
是、
啊、后面那句说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就大家都知道说怎么样做是会被别人褒奖的，被别人赞扬的，那我们就会去伪装成那个样子、啊、那老师说老师今天褒奖了一个学生一个很好的品性啊，什么很好的品性啊，比如说他帮助了一个人，好，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小学生就会开始注意了， 这个人帮助了别人，然后被老师给褒奖，然后就给他升为什么什么长什么股长。这个小学生就想说，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善的，就会被夸奖。
是。
那他为了被夸奖，他就会干些什么事情呢？哎，等到老师看到的时候，他就去帮助
谁，他就去帮助别人。
对啊，不然就是我帮助了谁，我要想尽办法让老师知道。
对。
哎，这个就是有点造作了。
是。
这个帮助人是每个人发自内心为人好的一种善意。是。哎，结果是为了要被嘉奖，或者为了要升什么长。而开始去造作这个事情，哎，这个就变成有点造作了。这个造作的本身呢、啊，就是一种虚伪、啊。
是，
光光这个虚伪呢，就是不可以鼓励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我们要教导一个人是在待人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道德经》这样简简单单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理会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今天才有，这个话在几千年前就跑出来，那你就知道说人性是共通的。在那个时候也有这种造作的人，所以老子才会留下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到现在看呢，还是觉得非常的恰当？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么多这种人？
我知道人性是共通的，
人性是一样的，那种贪婪、那种虚伪、那种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是共通的。但他也留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话、来点醒我们、比如说第十三章，从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他说从辱若惊、什么叫从辱若惊？宠呢，就是人家褒奖你嘛、喜欢你嘛，
是、
看到你就高兴嘛，对不对？就亲近你嘛。辱呢，就是人家不喜欢你，人家批评你嘛，看到你就厌弃嘛。他说宠也是惊，辱也是惊，这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种启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受侮辱的时候，受排挤的时候，我们会难过。
对，
你那个难过，你久久不能释怀，不就是惊了吗？你的安宁已经被惊动了，
是。
所以辱被惊动，那我们是可以理解啊。那这个辱，我们的心神被惊动了，被撼动了，我们不得安宁，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不好，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宠也跟辱一样，当你受宠的时候，也是若惊，
受宠若惊。
对啊，他说宠辱若惊嘛，宠也是惊，辱也是惊，那辱。是惊动了我们，让我们难过，让我们受伤，那这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宠呢，如果你呢，那内心也开始动荡了，那你也会若有所思。
是，
那就表示什么呢？宠你的时候，你会高兴莫名啊，你会不能释怀，那就表示呢，当这个宠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必须会开始嫉妒了。
对，
本来老师宠你，你的家人宠你。结果现在把这个宠呢移到第二个人身上，因为宠你的时候你会得意忘形，就表示不宠你的时候啊，你根本无法承受，
是
不是这样吗？所以你看这个宠啊，本身在宠你的时候，就是已经惊动了你的神，你的光明磊落的心性已经被这个宠啊，已经给掩盖掉了，扭曲掉了，因为你没有发现，而且你还享乐于其中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辱呢，但若惊我们就不必再解释。他说宠辱若惊，宠为上，但是宠呢就是让你离开了你的本位，让你看起来飘在空中，你本来没那么高尚，但是现在的人却提倡这种赞赏教育，有没有？不断给你褒奖，明明你就没什么事啊，你这个很平常啊，但是呢你就说你好棒，哎呀我的儿子最棒，哎呀你这是世界第一的，你把他捧到呢飘飘欲仙、让他忘了我是谁。好啦，结果你改天你可不可以说别人小孩很棒？我告诉你，你在你的自己小孩面前，你不敢说别人小孩很棒。你说别人小孩很棒，他看起来没什么，他的心中开始吃味，他的吃味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事情，排挤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晓得，对不对？然后他影响人的一生会甚大。所以宠为上，宠呢让你离开了你的本位往上；辱为下，辱呢也是一样，你本来好端端的，几句批评就让你觉得你是非常非常卑微，你是永远不可能让人家喜欢的，你什么都差，这个也差那个也差，其实你很平常啊。
嗯，
所以宠呢让你飘起来，辱呢让你
往下
降下去，下对不对？
是，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你得也惊，你失也惊啊。所以你看啊，这个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人不要太注重外在的虚名，你应该更注重的是你的事实。你应该踏踏实实的做好你应该做的本分，至于人家要褒你还是贬你呢，因为这个嘴巴是长在别人的嘴巴上啊，不是长在你身上，长在你身上你要说好说坏是你可以决定的嘛。 可嘴巴偏偏长在别人的身上啊，对不对？明明不怎么样的人，大家宠他、包他、夸奖他，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啊。明明很好的人，但是大家却不断的贬他，有没有可能啊？
有啊，
也有可能。所以外在的虚名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在意的。但是 这并不表示说，那你要做一个很无耻的人，那人家怎么批评你，你都无动于衷。不是的，我们要说的是说，你要更注重内在的实质，不要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大家都知道美，我们就去照做那个美，或大家都知道那个善，所以我们就去照做那个善。我们更应该要安守本分，做好内在自己的本质。好，好了，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些西洋式的教育有没有什么抵触？各位你看看哦，现在的小孩不断的要赞赏赞赏赞赏，没有赞赏是活不下去。
对，
你每天赞赏，忽然有一天你批评他两句哦，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好，现在的候选人一站上这个台面，就要对投他的选民要不断赞赏赞赏赞赏，有没有？不断的说甜话给甜汤，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是啊。
好，那我们这个无形中呢就给感染了，我们被这些甜言蜜语呢给收买了。但我们就忘了去检视呢，他这个实质啊，究竟是为何？那我们看一看古代的这些政治人物，那跟现在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看《道德经》十七章，他说：“太上不知有之啊，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他就讲说，太上就是过去上古时代的这种政治人物啊，他是公天下的，不知有之什么意思啊？他说他治理的风调雨顺啊，他一心的为公。他没有去告诉选民说什么是我的功劳，他在选民在百姓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把百姓该避开的陷阱已经帮他们避开，该谋的福利呢，在他们还没有要求的时候呢，已经帮他们给谋好了，该做的建设呢已经做了，该避掉的祸患呢帮他们避掉了。他说百姓呢生活的非常的平安，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说其实背后是有一个人尽心尽力为公为天下为众生的在忽悠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啊、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平安，他说有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说太上啊不知有之，这最高明的人啊，他做了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有任何功劳，这种人是最高明。次一等的人呢，其次亲之誉之，次一等的人呢，就是他会让百姓一直歌功颂德，大家呢都一直说他好，好在哪里，然后可以举出很多很详细的事情来说他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他在从政的过程他就很注意我要做些什么，然后呢让大家都知道，那也未必是沽名钓誉，但是呢那个流于有形啊，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啊，皆知善之为善啊，大家都知道这样是善，所以我就做一些善，然后让他们呢能够觉得更高兴，跟这个太上不知有之那就已经差一级了。所以说亲之誉之反而不如那个不知有之啊。其次畏之，再次一等的领导人呢，他就施一点威行让大家怕他。好，就是你批评我呢，哎，我就能想尽办法跟你为难，我呢想办法呢让你锒铛入狱，好，让你打不完的官司啊，或者是呢这个严刑峻法让百姓呢怕他，所以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再其次一点呢，当百姓受到欺压欺凌到极点了，连基本对你的尊重跟敬畏都没有了，就会开始给你丢鞋子。好，即使你登台一直说你做了多少对百姓有功的事迹，人家还是给你丢鞋子。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那比起太上，你知道那种德性已经差多远了吗？好，所以我们从这些只字片语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华文化的先祖们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实质更重要，你的虚名呢一点都不重要。好，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受的都是西方式的教育，对不对？说你要力争上游，你不能输在起跑线，如果你没有打倒所有的敌人，你是根本无法出类拔萃。你有没有发现？
是。
然后你要往上，然后你就要开始想尽办法操弄媒体，想尽办法呢让他们焦点在你身上，是不是实质？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焦点有没有在我身上。你有没有发现一步一步让大家开始走向虚伪的一条道路？
是的，
一条沽名钓誉的道路。从政客也好，从商业界也好，就我们从平常为人处事交朋友也好，也都是如此。比如说这个家里呢一团糟，脏兮兮，衣服也不洗，垃圾也不倒，连碗都不洗啦，但是呢出去的时候呢穿得呢光鲜亮丽， 或者是说你一个月领的钱呢，根本吃喝是房租都差不多，你偏偏呢缩衣节食买了一个名牌包，为的是什么呢？因为出去呢可以跟人家招摇。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走在一条不健康的道路上？
是的。
有一次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内地的一个年轻人呢，他自己拍了一个短片。他之所以拍这个短片，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他是一个科技新贵族，他呢赚了很多钱，他身旁的朋友呢都买那个名车，加嘎什么车什么车都是名车，他有经济能力，他不买了就被笑，他不得已呢他就买了，买了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车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因为你不可能逛街开这个车啊，你停路边你也不敢停啊，你再请个司机嘛，他觉得无意义，因为我还年轻啊，我本来都是自己开车的啊。我本来开个普通车的时候，我就是开到哪停到哪丢到哪，对不对？我现在开这个名车，我还要另外请一个人再花一个无意义的钱，对不对？
嗯。
然后他在这个影片里面还有讲说，我们有必要这么虚伪吗？这个人生要这样子过下去吗？但是他各位，他现在已经买了一部很豪华的名车，我看那个样子差不多大概30岁。嗯，我们知道说那现在内地这个经济起飞了嘛，哦，很多年轻人啊，经济能力就非常强了，
非常
很多嘛，
嗯。
但是像他能够这样反省的人呢，真的不多，大家都一昧的埋到了这个宠辱若惊的这条死胡同里面去了， 对不对？往这个方向走了。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啊，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他说这个宠辱的祸患比我们这个身体肉身所带来的祸患还要大。哦，至于肉身所带来的祸患为什么大？因为肉身里有七情六欲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时而快乐时而哀伤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很多烦恼？你有没有发现 你睡不着吃不下，都是因为啊这个大患若身啊。好，这个呢是另外的话题了。
是，
那连宠辱啊都应该看淡。宠辱呢对于我们修身养性，对于我们踏实的真实的生活呢，实际上是有莫大的妨碍。但社会上不能够没有宠，也不能没有辱，没有错。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社会的这么多宠、这么多辱里面，走出一条非常安宁、稳健、平稳的大路，不被宠、不被辱所淹没，不被他们所扭曲跟影响，有没有这种处之泰然的这种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啊！各位，我们今天的老师就告诉你：往前奔驰，登上高点，出类拔萃，登峰造极。有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要被虚名给影响呢？没有啊，所以难怪大家生活的是这么样的浮躁跟不安啊。为什么？因为最对的那个避风港没有人交给你啊。老祖宗早就知道有的智慧，哎，当你已经被虚名所蒙蔽的时候，你还可以想到《道德经》有哪句话？那个时候你可以返璞归真，回到你的纯真跟本然，
是
得到安宁。为什么老祖宗讲的这么对的事情，这么博大的事情，我怎么讲它博大呢？你就是不被宠辱所影响，就光光这个观念，你知道你一辈子可以多安宁吗？你知道你在施展身手的时候可以多么放得开吗？你就知道说你可以呢拿得起，你也可以放得下，对不对？不是轻松，不是自在了很多吗？这么对的事情我们不去宣扬，我们老是宣扬那个如火如荼的火红的不得了的，不是上天就是让你入地，对不对？这是不正确的人生观念。好，我刚刚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类似像这样在中国的先祖所谈到的很高很深很广大很精微很正确的智慧啊，我们随意拿来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安乐富足，而且不妨碍我们的进步。好，就是外面的宠辱不论如何加在我的身上，我有一个坚定的意志，能够看准了真理，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不会被他们呢几句话几滴口水就把你给淹没，把你消灭掉了，
是，
那不是很不值得吗？
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呢在社会上当然是应该要打拼了，但是不要被外在的形形色色所影响。老祖宗已经告诉我们安宁的一条道路，为什么我们不去从经典里简单的吸取两句老祖宗的智慧，就可以解开我们现在我们的小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么多创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内心的这些症结，就可以解开了啊。
是，
为什么我们不加善用？为什么我们拿出这些我们跟西洋的东西一相比，就可以凸显出我们的正确跟深邃？为什么我们老是要引用一些欧美的东西呢？实际上 这个欧美当然也有很多著作啦哦，但是呢，能够跟这个我们中华文化的老祖宗的智慧相比的，实在是真的不多啦。
是，谢谢讲师。讲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讲说时空不一样嘛，哈，一千年前、一千年后、两千年前、两千年后、五千年前、五千年后，时空不一样。但是单单这个宠辱若惊，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检视一下，宠辱若惊是不是在你身中也都常常会出现的？我们到底注重的是内在本质，还是说我们注重的是外在的虚伪？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自己去检视一下。所以运用到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要如何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枷锁、哦、如何让自己能够有处之泰然的能力。这个能力的方法在哪里？就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面呢、啊。谢谢讲师，非常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